大家下午好，可以听得清楚吗？好的，我是张慧慈，我是这个 MySQL 团队的研发团队的产品总监。那今天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下午的这个 MySQL Pass 的介绍。那这个服务呢，今天会由我们MySQL 研发团队来代表这个去解释所有的服务功能。那对于这个 MySQL 来讲的话，它是目前最流行的开源关系型数据型的管理系统。那对在中国以及全球呢都有很多的客户，那这其中不乏像 Twitter 啊、Facebook 啊等个有名的这些客户。那在中国的使用也是非常的普遍。对于这方面呢，我们其实在 Azure 落地之后，听到很多客户在这方面对于这个服务的需求。那包括在 AWS 还有阿里这方面，其实也都已经在提供这个服务的功能了。那我们这个团队呢，在去年的1月份的时候开始立项，能够在12月份一短短一年的时间呢，就和20-30位客户开始测试这个版本。那在今年的4月份呢，就已经提出的公共预览版，而之后呢，在今年的9月份已经正式开始商用了。那您可以理解成，这个服务其实是我们对于中国客户的需求定制的，为中国客户提出的一个 PaaS 的服务。那你可以想成说，这个中国的市场对于跟用户呢对微软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今天呢，我的议题里面会讲到我们MySQL 的这个典型应用场景，然后会简单介绍一下 MySQL 的好处跟优点在哪里。那对于这个系统架构存取的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优化，这个会有我们的那个 Dev Manager 苏俊在这边多做讲示。那对于这个整个最后面会有一个简单的演示，会有我们的产品经理玉荣在这方面会对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今年呢，看一下哦。明天呢，我想多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有一个 Hands-on Lab。不好意思，这边有点技术上的问题。没有反应。没反应。I cannot control 没办法上下。好了，来。哎，不好意思，这边在技术上面有出了一点小问题。那我明天呢，早上9点其实是有一个 Hands-on Lab 动手实验室的一个介绍。在动手实验室里面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一起来 go through 这个MySQL Pass 的一个创建。那会让大家用那个 WordPress 创建一个网站，那包括就是带你看所有的监控数据啊，还有看用你这现有的这些MySQL Workbench，还有这些monitoring 监控的一些指标，让你能够在运维方面能够多熟悉。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接下去的议题。那 MySQL Database 典型的应用场景有蛮多的。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最普遍的使用其实是网站类型的应用。那应用后台数据库，还有用户操作、日志操作等等，也都有很多的应用在这方面。那网站之所以为什么是成为这个用户 MySQL 最大的用户群呢？其实是因为它的这个测试部署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对于这些一般商用的这些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的这个管理系统呢，也没有那么复杂，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那对于性能方面也能够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所以这个开发者对于这个 MySQL 的这个使用率是普遍蛮高的。那在这方面呢，我们的使用者这个用户量也是最大的。 Honeywell 的这些官网啊，这些他们大概创建了20几个网站在上面。那在应用后台方面呢，包括像这些社交在 mobile 移动方面的应用，还有这个电子化的 CMS content management 这方面，还有像这个 IoT 家居智能家居这方面的应用，也都客户都蛮多的。那在这个客户方面呢，譬如说像 HelloPal 是一个这个社交聊天的软件，那像这个兴业银行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那对于这个 MySQL 在插入以及查询这方面的这个性能其实是还不错的。那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优化，我们是利用了本地的 SSD 存取做了一些这个缓存的效能在上面，所以对于一些读取方面的东西其实是做了蛮大的这个优化处理。所以对于游戏的一些用户资料啊，譬如说电商的这些online transaction 这些交易的数量的读取，其实是对于性能是有改善的。那我们对于这些这个更高级的这些电商呢，其实也是在性能上面还是有一些限制。那如果你 transaction 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话，这方面我们也积极在开发更高的版本，以去支持这更好的支持这些高交易量的电商客户。那其他应用方面呢，也有像这个当成数据库后台啦，或者是用这些测试开发环境的也有很多。那我们现在大概有300个客户，那创建了大概560个这个 MySQL Server 的 instance 在上面，所以用量在于这个我们正式商用之后的这个 adoption 来讲，是使用量来讲，其实是增长率还蛮高的。要关掉再重。左右，上下嘛。OK。好，在谈那个 MySQL 服务的这优点之前呢，我想也点出一下这个在自己创建本地或者在云端创建这个 MySQL 服务的一个痛点。那如果说你是要在本地自建的话，除了说你要去虚拟机，你也要部署这个 MySQL Server， 还有你要搭这个主从的集群，然后你还要搭建这些监控，还有这个备份的系统，还有你要搭建这些这个failover 的这些这个 cluster。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你使用的人力物力还有这个资源来讲的话，其实是大概有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那你也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系统搭建人员还有 DBA 的人员来一起配合，才能把这些完成。那对于这个之后的一些持续的调优，你也需要人员在花费精力在上面的。那 MySQL 的 PaaS 的好处就在于说，你创建 MySQL 其实是只要花1到2分钟的时间。那你创建了之后呢，你不需要维护你的虚拟机，也不需要维护你的主机。那对于这个额外的好处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对于安全性方面呢，你可以透过 SSL 的配置，我们提供了蛮多的配置，能够让你能够保证数据的安全性。那对于这个异地的备份来讲的话呢，你可以在这边能够自动备份，我们保持30天的时间。那完整性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有自动透过配置的方式，你可以有主从的配置方式，能够有 failover。 所以这方面我们对于这个很快的创建之后呢，你可以另外得到很多的好处。那对于这个价格跟性能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也非常的高。那我们提供了30个天的备份之外呢，还有100个 GB， 每个版本都提供了100 GB 的一个存储量。那成本来讲的话，比起你搭建虚拟机还有搭建你自己本地的还是比较低的。 那对于这个监控指标呢，我们现在大概是提供了的20几个监控指标，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操作网门户上面可以使用。 所以在于这个MySQL的好处来讲，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创建快速部署，能够对资料的这个完整性、跟安全性，还有服务的可靠性，99%的这些服务保证都有提供一定的服务质量，还有对于这个整个性价比的这个比较来讲，这是一个全托管的服务，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之后的维护。 那你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阶级版本的升级来讲，你其实很快的就能够在系统里面操作。那接下去我会详细讲解一下各个不同的这个优点。那创建来讲呢，你可以看到说，你只要enter 几个参数，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兼容5.5跟5.6的版本。那对于这个不同的版本性能版本，我们现在是提供4个性能版本。那 除了这个选择你的这个创建的这个 data center 就是位置是在北京或者是上海之外呢，在加入你的这个使用用户的这个资料之后呢，2分钟很快就创建一个 MySQL 的 server 了。那对于这个参数的定义呢，我们现在其实是开放了蛮多普遍大家都在使用设定的一些参数，包括慢日志的查询啊。 那慢日志查询还有这个 event scheduler， 你其实可以根据你的长 query 的时间，那超过 query 的时间呢，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哪一些的 SQL 语句是让你系统缓慢的原因，那你再进行就去调优跟优化。那我们是配合用户的需求，在上面会做一些调整。 那如果说您对我们这个开放的这些参数有一些要求，我们也同时能够很快的反映去开放给用户去配置。那监控的体验来讲呢，我们其实提供超过20个这个监控指标，这个监控指标我们也是陆续跟着客户一起来增加的。那客户有想知道什么样的性能指标上面没有显示的。 包括像我们用的这个CPU的percentage，这CPU的使用率，还有对于这个资料库的链接数啊，还有这些慢查询的这个这些 query 到底在哪里？你们如果有这些需求的话，其实可以跟我们这个研发团队合作。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跟客户慢慢慢慢的持续在增加当中。那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不同的单位的显示图，这方面是小时、天。 那对于这个版本，你看完的监控数据呢？你可能对于这个服务器呢，需要多做一些调整。那我们提供了4个版本 ：MS1、MS2、MS3、MS4，由低到高。那你看了之后，你如果对于这个不同版本的切换，还有这个升级，还有这个收缩，其实是很快的。那你在版本切换当中，其实就选了另一个版本。那服务器重启只需要3分钟的2、3分钟的时间，很快你就可以用到性能更好，或者是性能低一点，你不需要这么性能更好的这些服务。那性价比来讲的话，我们也是按小时收费，所以在这方面的话，你其实切换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是按你这个新的这个版本来去收费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本地已经使用了一些 MySQL 的数据化，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我看到这个 MySQL 的 Network Bench， 你可以同时也使用这些你熟悉的工具。那对于这些这个已经使用本地的版本来讲，你不用担心这些兼容性，我们用的是那个 Community 这社区版本，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是没有相容性的问题。 那对于这个数据库的同步来讲呢，我们是支持那个 MySQL Slave 的一个标准配置。那对于这些客户有一些对于云端的这些迁移呢，有一些疑点，他可能是想先把这个云端这部分当成备份，其实你就可以用，我们也支持这方面的功能，你可以用把云端这个当成你的备份。那我们。 同步可以放到云端来讲，那你可以慢慢的这个换成说，先用备份，然后再把所有的数据迁移到云端。 那我们有提供蛮多这个配置的文档在上面。那有问题的话，因为这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团队开发的，所以在沟通上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反应的还是蛮快的。好，接下去呢，我是要请那个苏俊，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主管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架构以及优化。
谢谢 Cassie。那 Cassie 讲了很多我们这个服务的好的地方或者优点，那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去实现这些，怎么做到这些。那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说在微软的一个 Azure 平台上怎么去开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PaaS 服务。因为其实我们和其他很多的 partner 一样，我们也是在做 Azure 上面做一个服务。那首先我们这里看一下现在的性能评级。刚刚Cassie 已经说到了，我们有四个性能级版本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通过限制每一个 SQL engine 的一个 CPU memory 网络带宽，然后最大连接数来控制我们这个不同版本的那个性能的指标。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通过用 Windows 的一些像 NTJob 或者 CPU limitation 或者 resource manager 的一些功能点来限制这些进程的一些资源使用量，来达到我们的现在的要求。那大家就会问为什么我们不使用虚机的形式来做。那其实在我们的实现当中，我们用的是 D13 的机器。那我不知道大家对微软这个虚机的价格是不是了解。那 D13 可能是非常非常昂贵。那如果是一个D13 的服务器上 run 多个 MySQL 的情况下，它的性能也会比我们使用一台 A4 的服务器来得更好。那这是很大的原因，我们会采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是说在一个物理的一个虚拟机上运行多个服务器。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观察得到的点，我们看到的是说大家的服务器每个人使用的peak time， 就是说繁忙的程度和繁忙的时间点都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把几个客户的实力放在一台虚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让每个客户都得到比较好的性能，那同时又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具体的架构。那我们和其他的一些Azure 上的 PaaS 服务一样，我们也是基于虚机来搭建的。那这当中一个紫颜色的一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虚机。那我们有很多的虚机，那北京上海我们基本上有300个核在那里运行着我们的服务。那在每一个虚机当中有若干个 SQL 的 engine 在运行。那同时在这个虚机当中会有一个我们叫它 instance agent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服务会管理着每一个 SQL 运行的一个运行状态和运行的一个环境。那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 agent 会给每个虚机创建它的一个 job， 创建它的一个 resource 的 container， 保证每个 SQL engine 不会超越本来给它的这些资源的限定。同时 Instance Agent 还会收集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性能指标，比如说一个最基本的 CPU 的使用率。那因为现在我们不是一台虚机了，所以我们会把一个进程的使用率把它 map 到它一个虚机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概念上，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比较统一的。比如说我们说有某一个客户的实力，它运行的100%的 CPU，那它如果在我们到这台虚机里去看，会发现这个进程其实只运行了大概25%的 CPU。那因为这个实力它本身的限定是25% CPU， 那我们会展示100%。那通过这样的一种 mapping 的关系，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 view， 说我这个实力到底用了多少资源，我现在的繁忙程度是不是需要 upgrade 或者需要 downgrade， 那都是由这个 instance agent 来收集这些性能指标的。那在它之上，一个最重要的服务就是 Fabric Service。那 Fabric 这个词在 Azure 里面是提到很多的。那它基本的一个，就 几乎所有的 Fabric Service 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做资源的管理，资源的allocation 或者说叫 placement， 或中文就是说怎么去分配我们的资源。那举个一个基本的功能是，当有一个新的客户来，他需要一个新的客户实例，那 Fabric Service 会决定我应该在哪台机上去放这个客户的实例，是因为这当中牵涉到客户的实例，就像我们内存申请一样，会有碎片化的问题，而且我还需要看每一个台机器的一个压力的情况，我还需要考虑 fault domain 啊 update domain 这些其他的一些 dimension， 那这个 Fabric Service 会把这些都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恰当的虚机来放这个新的用户实例。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说，当有一台机器或者有一个MySQL 的实例发生问题的时候，那这个 Fabric Service 会介入，说我应该找哪一台机器去做 failover。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说，可能大家都知道微软 Azure 当中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虚机重启。那其中一个虚机重启的问题就是会，我刚刚把一个实例从这个要重启的这台机器 failover 到一个新的机器，那很不巧这台新的机器它又被重启了，那这个用户的实例就会被不停的 failover， 那这个对用户的体验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在这个时候 Fabric Service 它会主动的去拿一些信息，说有没有一个 pending 的 schedule 的 task 在这个虚机上，如果是的话，我会尽量避免把一些其他的实例 failover 过来。那像这一类的功能我们都会在这个 Fabric Service 当中实现。那除此以外， Fabric Service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维护一些元数据。那当然元数据有一部分是存储在 Azure 的 table 里的，那当然这个 Fabric Service 也会在这里做一个维护的工作。那这当中最基本的一个信息是说，客户 A 他的 instance B 是 run 在 VMC 上的，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呢，是对其他他在 Fabric Service 之上的其他的 service 是一个最基本的信息。那对 proxy 来说，那它的作用是把客户的连接重定向到运行着这个 MySQL 的这个虚机上去，那它就需要这部分的信息来做。那 management service 也是类似，那当客户说我要把我的一个 instance A 从 MS4 切换到 MS3， 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通过 fabric service 找到 MS 它的 service A 在哪里，然后通过call 这个 instance agent 告诉这个 instance agent 说这个实例它现在的运行环境需要从4切换成3，那么这个 instance agent 会做一些必要的配置上的调整，然后设置上的调整， quota 上的调整，然后把这个实例重新启动一下，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切换。那大家都看到在这个 VM 之下是一个 Azure Storage，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没有直接使用 VHD 来保存用户的数据，那这当中有几个原因，那我会在后面的一页 slides 里面具体再讨论我们是怎么通过 Azure Storage 而不是直接通过 VHD 来保存我们的数据的。那高可用对于一个像 MySQL 这样的服务来说，它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功能的功能，但是对大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整个的这个设计都是以一个3.9的一个 SLA 的标准来设计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保证 SLA 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到三个的高可用。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络的高可用。那在最上面这一层有一个叫 MySQL Proxy 的这样的一个 Cloud Service。那他们是这个 Service 其实是由若干台虚机组成的，它是在他们共享一个 Virtual IP。那换句话说，对于网络客户的连接来说，它都是通过一个虚拟 IP 来进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MySQL Proxy 它理解 MySQL 的 protocol， 它会根据 MySQL protocol 里面的一些认证的信息，知道用户想要连哪个实例，去找到这个实例。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比如说是有一个实例它的 primary 发生出错，那么 proxy 它也会试图重新连接 secondary 或者叫 backup。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尽量保证用户的连接不受影响。 那第二个高可用的设计是存储的一个设计。那存储在这里其实比较简单，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在 Azure 这个大的平台上，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从裸机开始做起，所以在这里的存储我们是用 Azure Storage 的一个高可用来完成。那稍微展开聊一下 Storage。 那在 Azure Storage 里面，每一份写的数据都会在三个同步拷贝完成以后才返回。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时间点在 storage 内部都有三份可用的数据。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拷贝都分布在三个不同的机器上，而且是在至少两个fault domain 里面。如果有一个 rack 掉电，它这三个拷贝当中必然还有一份或者两份的存在，那么它会马上再去做另外一个或者两个的拷贝，保证这些数据仍然有三个拷贝，同时它的 availability 不受影响。那我们是利用了 Azure Storage 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来保证我们 data 的 availability 也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设计要求的。那这当中大家都知道 VM 单个的 VM 是没有办法做到很高的可用性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样需要考虑 VM 的一个失败的情况。那我们是前面我也提到了，我们的整个集群是有300多个 call， 就一个数据中心有300多个 call 在那里运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虚机他们就互为备份，当某一个虚机发生问题的时候，那么这台虚机上所有的实例都会被很快的 failover 到其他的若干个虚机上去。那同时我们在每台虚机上保留了30%左右的这些 capacity， 就是说我留着30%的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不会被分配到新的实例，而是在保证在数据中心发生一些大规模的虚机的出错的情况，比如说突然有一个 rack 掉电了，那么可能会有几个虚机同时就发生问题。那我们要保证我们现有的这些虚机能够很快的把这些就是说失败的实例重新运行起来，而不需要再去申请虚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申请虚机可能 take 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有一些运维上的考虑，也来保证我们能够 meet 我们3.9的这个 SLA。那我这里不得不提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异地的容灾的备份。那前面说到我们用的是 Azure Storage， 那 Azure Storage 在我们的这个数据里，就是说我们使用的这个数据的 Azure Storage Account 上面，我们会打开这个异地的这个容灾备份。那换句话说，在中国的话，北京的数据库所有的都会在上海有一个拷贝，那上海的数据库都会在北京有一个异地的拷贝。那在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简单的把用户的数据重新来，并且就是说把这个服务重新搭起来。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前面说到的 VIP，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把这个 VIP 从北京切往上海，或者从上海切往北京，我们通过一个 DNS 的名字的映射来做这个异地的这个容灾的备份。那这个是我前面说到的，就是关于那个存储层的优化。那大家都知道，对于 MySQL 来说，存储的优化一直是从MySQL 自己来说，它也不停的在做这方面的优化。从5.5到5.6，大家都知道，它对它整个的一个 transaction log 的一个写做了很多的 improvement。所以5.6在高并发的情况下，它的性能会好很多。那同时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在那里看如何来提高 MySQL 的一个存储的性能。那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会选用 D 系列的虚机，看中的就是它本地的一块很大的很快的 SSD 的磁盘，我们会用这个磁盘做一个数据的只读的缓存。那下面我们会有一个动画来解释一下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只读的缓存。当有一个读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去在本地的 SSD 当中去查找这个数据是不是在。如果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了。如果不在的话，我们会从 storage 的 page blob 里面去读，那把 page blob 里面的数据读出来以后，重新装载到 local 的 SSD 上。那当然写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直接写往 page blob。是为了保证我们刚才所说的数据的一致性的要求和数据的这个 durability 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写通的一个 cache。 当然我们可以做写回，但是写回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就是说如果这台机器出错，或者说这台机器的 SSD 磁盘损坏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所以在这里我们牺牲了性能来保证我们的一个数据的强一致性。那这里大家会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用 VHD 而直接拿 Page Blob 作为一个存储？那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了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控制，说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数据，就是说数据保持层的一个优化，通过 local 的这个 SSD 的盘来做这个读的加速。那其中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保证一个数据的，就是不同用户数据的隔离。那大家都知道，如果用 VHD 的话，一台虚机上面能够挂载的 VHD 数是有限的，那么就会导致几个客户的数据库的文件会保存在一个 VHD 上，换句话说，保存在一个数据文件中。那这个从一个数据的隔离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使用。一方面就是说一个数据盘的损坏会导致多个客户受影响，那同时也增加了客户数据被暴露的风险。所以在我们的用 PageBlob 的情况下，每个客户的数据文件都是分离在不同的那个文件中，甚至是不同的 account 当中的。那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的话， VHD 挂载和卸载是一个比较慢的操作，那在快速需要 failover 的情况下，这个时间达不到我们要的 99.9 的一个 SLA 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 PageBlob， 那么我们可以很快的让这个 PageBlob 从一个在一台虚机上的读写切换到另外一台虚机上的读写，那来保证我们一个高速的，就是比较快的一个failover 的过程。那基本上我要讲的一些技术上的细节是差不多是这点，我基本上能够向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是怎么来做到我们前面说的一些 feature。 那下面就请我们的 PM 于龙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我们抓紧时间啊。那个，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现在我们服务提供的功能，跟我们的用户体验。那么大家看到呢，这是我们的 Azure 的一个门户网站，所以大家用过 Azure 呢，这应该是比较熟悉了。所以在左边的这个服务列表里面呢，你会看到 MySQL Database on Azure，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服务。那么你点击这个服务的话，你会看到你所有的 MySQL 的服务器，你也可以切换到这个数据库页面，看所有的你的数据库。好。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如何可以非常快捷方便的产生一个具备高可用的一个 MySQL 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器。首先呢，我们点击底下的新建。那么这个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已经选中了 MySQL Database on Azure 这个服务，所以它自动切换到 MySQL Database on Azure 在这个在这一列里面。那我选中快速的创建。那么这边的话呢，我可以输入名称。好，那么这边版本呢，我们有四个版本，性能从低到高 ，MS1 到 MS4。那我选中缺省的是 MS2。 然后 MySQL 版本呢，我们就现在有两个版本，5.5、5.6，那我们选中5.5，位置我们就不动了。所以这边大家可以注意到，登录名呢，我们自动的会帮你把这个你的服务器的名字再加百分号作为我们的作为用户名的一个前缀。那么这地方呢，我们需要输入一个后面呢，你再输入你个性化的一个用户名。好，我再输入最后输入密码。那我们就点击创建，那这个系统呢，后台就会帮你自动创建这个 MySQL 的服务器。那因为这个过程呢，会有1到2分钟的时间，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先切换到已经产生的一个我们已经建好的一个 MySQL 数据库服务器做演示。所以当你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RE 呢已经正在启动了，那我等不了了，所以我接着做。所以当它产生好以后呢，你就可以点击这个服务器，那么这样就进到我们服务器的详细信息的一个界面。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Quick Start， 所以它列了两个几个常见任务。那么如果我切换到仪表板，那这个是我们的就你可以看到这个服务的你这个服务器的一些详细信息，包括存储的这个用量啊。包括它的状态啊，因为我这边的分辨率呢不是非常高，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是不在平行，就是你那个使用情况的预览跟素览呢不是平行的，正常情况应该是平行的。所以在素览里面呢，你会看到说状态，你的服务器的地址等等这个信息，那这个就是你去连 database 服务器的时候你需要用到这些信息。好，那么对于一个刚产生的一个服务器来说呢，我们首先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配置，所以我点击这个配置页面。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配置的这些功能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 IP 的白名单，所以比如说我要现在要从这个我这边的这个 laptop 去访问这个数据库，那我首先呢需要把我本机的 IP 地址加到我的白名单当中，那非常简单，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button， 哎，它就把这个 IP 加到这个白名单当中。那当然你也可以定义你的 IP 的一个range 啊，不是某一个地址。那接下来呢是允许的服务，那缺省来说呢，你在 Azure 上面的服务器啊，包括 VM 啊，或者你其他的服务啊，都可以来访问正常访问你的数据库服务器啊，不需要做额外的一个配置。那么备份设置主要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定制你的系统日备，因为我们系统每天都会帮你做日备，那你可以根据需要来定制你的这个备份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在这里呢，我是早凌晨3点到4点，备份我的服务器。那么服务器日志设置呢，这里我已经打开了我们的慢查询日志。如果我系统有慢查询，那么这个日志呢就可以把这个慢查询的它的这个详细的一些信息呢记录在内。那最后呢是我们的服务器的一个就是 MySQL 服务器的一些 setting 的一个设置。如果大家对 MySQL 比较熟悉的话，那这些设置呢都是非常常用的，比如说wait timeout 啊，这就是你的链接的一个 timeout 时间，maximum allowed packet 这个如果说你需要对这个数据库大量导入数据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这个值呢把它调大了。好，那我现在呢基本上已经配置好我的服务器了，我就点击保存。好，那我现在已经配置好了，接下来的那我首先需要建一个 database 对吧，所以我切换到数据库这个页面。好，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可以很快的创建一个database。好，这是名称，那服务器我就选择当前确认的这个服务器。 还有字符集，你可以选择 UTF-8， 你也可以选择很，我们看到很多的客户是，特别中国的客户啊，是用 UTF-8 MB4，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 icon 啊，有很多的表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账户访问，那缺省的话，我就付给现在这个所有的用户呢读写的权限，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好的。那么创建数据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数据库也创建了，我们也配置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应用把它连接到这个数据库当中，连接上数据库，然后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包括把很多的数据导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在你的生产环境当中把这个数据库运行起来。那运行起来以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去监控它，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监控的体验，点击监视器，那这样呢，我们就会显示一些监控的那个参数。好，那这边的话呢，我现在选上了 CPU， 我要看 CPU 这个利用率，我要看 peak 的 QPS， 这也很重要，我要看 slow query， 我有没有慢查询，还有呢。最后呢，我看一下那个 successful， 就是你的成功连接的这个 database 的连接数。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呢，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我最高是达到了1272个query， QPS。然后我的系统呢，这个最忙的时候是38%的 CPU 利用率。那我有2个慢查询，然后呢，我有23个，最高是达到23个dB 的一个 connection， 所以总的来说呢，我的数据库现在运行的非常的平稳。那你可能会问，那我们刚才 Cassie 说了，我们已经可以提供20多个监控，那为什么我这边只有4个？那你可以在点击下面那个加号去加你要加的一些那个监控。这个可能网络稍微有点慢啊。那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这个详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假如刚才呢，你们看到这一些图，那假如说你的 CPU 的 usage 一直是在非常高的一个位置，90%以上，然后你的 QPS 呢也是在非常高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升级了。那我们的升级也非常的方便，你点击规模。那你可以比如说我现在是 MS3， 那我觉得我这个不够了，我点到 MS4， 然后我就保存，那这样就可以了。当然中间呢会有这个升级的时候会有1到2分钟的一个downtime，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完成这一步了。好，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备份。那我们系统会自动帮你做日备，在你提供的这个时间点上帮你做日备。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做立即备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应用，那我需要做应用的升级。那这个时候在升级之前呢，你可能需要做一个立即备份。那很简单，你点击立即备份，然后呢这个点击我需要确认我需要备份。好，那么我们的还原也很简单，你只要选中某一个备份，然后点击还原，它就可以对这个数据库进行还原了。那最后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日志，日志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3个慢查询的日志的文件，你们可以去我现在可以打开看而且呢，你可以结合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慢查询它的发生的时间点，你可以打开相应的一个慢查询的日志文件。最后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复制，就是你如果要从本地的 MySQL database 把数据同步到云上面，那这个我们也是提供很好的支持。那你可以把这个角色呢从把它切换成从属，然后输入一些比如说你本地的 MySQL 的就服务器的它的地址啊，它的端口啊，这些信息包括它日志文件啊，这个如果大家都配过主从复制的话，那这些都是跟你本 就是现在的体验其实是差不多的。好吧，那我就我们这个演示就演示到这里。那么总的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提供非常方便简单的用户体验，我们也希望能够这个提供整一个就是从你的新建服务器啊，到这个监控啊，到管理啊，到运维，整个 life cycle 的一个体验。好，谢谢大家。
最后呢，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其实有蛮多的资源啊、在网上上。那麻烦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去我们的公众号是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我们在上面可以推出很多的这个资讯。那明天9点其实有一个这个 hands on lab， 有一个动手实验室，我们会带着你去走所有的流程。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开放这个问答。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个服务。
准确说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像那个 SQL Azure 那种的，有那个 database 那种审计的那种功能，日查询可能还达不到审计的要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MS1 到 MS4 这个级别呢是 1 to 3， 现在是资源是共享的还是独占的？会不会有像 SQL Azure Database 一样调了之后可能价格也会大变？
我们现在你好，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说你调不同的版本的时候，这个价格会不会大变是吧？这个每一个价格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其实都有很清楚的价格。那 MS4 呢，其实因为性能比较好，比起 MS1 其实是差很多的，所以在价格方面的确是有一些差距。那在这个价格方面其实也是按照小时计算的，你在升级跟降级的时候，我们都是根据你现在现有的这个级别去收费的。啊，审计的功能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计划当中。那我们接下来陆续呢会提供更高级的版本，譬如说 MS5 MS6 更高性能的版本。那审计我们是持续在大概明年年初的计划提供这个功能。
刚才我看到咱们的那个整个 MySQL 的 class 的结构啊，存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是否我可以理解为现在单个 MySQL 的这个 instance 的 performance 不会好于一个第14的 virtual machine 能够提供的 bare metal 的这个 performance。
你是说单个的 instance 跟我们的这个？
对对对，会不会比如说它是会利用比如说多个 instance 的 cluster 这样的方式去组织呢？
这个其实呢，你可以想成说，你的数据量多的时候，你的 query 量多的时候呢，你会想把它分开来。那你可能会做一些读写分离的一些做法，对，在你的这个客户端的话，会想要这样子把你的这个量去减低你数据库的压力。
其实就是说先明确回答，就是说肯定不可能，因为就是一个数据库的实力在一个D14上是不会超过你D14能够承受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一个用户实力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客户，他一个应用起了大概50个 SQL 的 database 实力，就是说他在那里考虑用一些 data partitioning 的一个机制，在 client 端做 data partitioning 来完成。
所以说 sharding 这些不是在那个
对下定它
之后之前实现的。
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客户用一些 open source 的一些 solution， 比如说像 Hibernate 的一些 sharding 的 plugin 来做这些 data sharding 的工作。因为从我们对于这个一些就是说对于 data sharding 的一些测试啊来看，客户端做或者说sharding 的逻辑离客户的应用越近，它的sharding 的效果越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考虑在 proxy 这一层提供 data sharding 的功能。
Okay.
我们的确是也看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OK， 好的，
好，谢谢。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 for China 目前哈，然后呢，这个我们哪能找到一些比如说 service management 的这方面的一些 API 啊？
我们。
其实我们在这个官网上我们都有发表这技术文档，那我所有的这个 API list 呢其实在我们官网上都有的。
OK， 好的，那我再找找，谢谢啊。
嗯，对，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你们也可以这个那个询问，我们能够那个在微信上面能够发表。
我刚才也看到，就是有四种不同的个性能，那就那个最好的性能大概相当于，比方说一台两 CPU 的服务器的多少分之一？
A4。你可以想成说用一个 A4 跟我们的 MS4 去比较，性能是差不多的。
就是相当于一台两 CPU 的服务器的性能。
A4 的服务器性能。我们 Azure 里面有这个 A 类型、B、D 类型的不同这个虚机的机。
哦，我是说想跟物理机的，跟一台两 CPU 的物理机的性能比。
物理机啊，我们其实
这个。不是很容易做比较，因为一方面还是说牵涉到你物理机用的 CPU， 然后 SSD， 那这个可能性能和我们用存储做也不一样，所以这方面我们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以给到你。一方面是说我们自己也没有物理机去测试了，另外一个我们也不想去这样做比较，因为这个数字非常的 misleading。 然后所以我们会说，哎，我们基本上相当于你在 Azure 里面用一个虚机，一个 A4 A3 左右的虚机来搭一个提供类似的性能。那当然我们现在有计划提供更高的性能，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具体的需求需要拿应用具体上来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个例子是说他们向客户向我们 complain 说他在我们上面跑得非常的慢，那我们打开慢查询，然后做了一些看，就是说做了一些慢查询的分析以后，发现他们在某一个特定的 table 上面没有用 index， 但是在本地的话可能因为它的就是说 memory 特别大，然后这种影响不明显，但是一旦跑上来以后就很明显，但是加了 index 以后就非常就是说就好了。像这种例子我们见了很多，所以建议还是说对于性能的需求还是要拿具体应用来看。我给任何的就是说性能指标其实跟你的具体应用都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做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 learning。
好，谢谢。
对，就是数据量如果超过100G的话，我们其实是有这个 charge 的，所以你可以这个跟我们联络，然后去询问价格，在这方面还是支持的，超过100G我们还是支持，但是是需要这个收费的。嗯，好的。好，我们会在那个后面那边这个收集问题，如果你有需要再详细深聊的话。